分享的题目是，不义的艺人。为什么我会说不义的艺人呢？因为在这一篇诗篇的第二篇就讲，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这是我们总是根据圣经说的，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包括这篇的作者大卫都不是义人。那么，不仅大卫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是，除了耶稣以外，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呢，这篇诗篇一开始就说，第一节的下半句，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就是因为你很信实，你很公义，因着你的信实公义，你应允我，意思也多少表示我有一些义。第11节也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他所表达的就是，我们这样来了解哈，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神的义就白白加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神是公义的。神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神要把那义加给我们，神要把义加给我们，也要在我们犯错的事上都处罚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处罚，耶稣替我们完成了善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跟他同死，也就同复活，也就领受到上帝一切的恩典。因此，不义的义人这篇诗篇里面所表达的就是我们。都不义，但是因为信，我们称义了。而我们因信称义的结果呢，让我们相对的而言，我们跟其他的人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善良、我们的诚实、正义能够越来越多。就我们都承认我们并不好，这个一定要承认的，也必须从心里承认。但是我们也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对的而言，我们也越来越诚实，越来越好。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诚实、善良、正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犯错了，上帝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很艰难；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错，上帝也因为爱我们，给我们一些很艰难的磨练。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向上帝来祈求，祈求他凭他的公义拯救我们，祈求他让我们在被冤枉、被折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仍然向上帝祷告。好，从第一节看起，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这当然是因为作者很艰难了。我们的诗的标题说是大卫写的，我不知道大卫是在什么时候写这篇诗篇。我们也一定要想到，不管这个诗人，这个作者是谁，他的经历跟我们一不一样，你总要知道，这个不只是人在写的，这也是圣灵借着他写的，所以有权威，也跟我们都有关系。我们。不一定要像大卫碰到那么多的患难，但我们也一定会碰到类似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犯了罪，就是别人犯了罪，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艰难困苦。在那个时候，第一还是要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不要离开我们的上帝上帝是全能全善照顾我们的。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总希望产生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向他呼求。我们不要对上帝不好意思。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讲哈，就是耶稣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巴底买，看起来他也是讨饭的，他听到很多的人的声音，他就问那是谁？他们说是耶稣。他一听到拿撒勒耶稣，他就喊起来了：“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人家说：“不要吵啊。”可是我们对上帝就要有这种态度。我们常常向上帝喊，不一定出声音了， 但就是说，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礼貌了，但是我们的上帝总是我们最爱最依靠，有需要就跟他讲的，这就是祷告。你向他喊，向他呼求。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祷告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真诚祷告，但我相信神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在这个诗人或者我们很高兴的时候，这个诗人这里是很悲哀的时候，很害怕的时候，很紧张的时候，那向谁求呢？就向上帝求，是真诚的向上帝求，所以他可以说留心听。那我自己的祷告，我常常很遗憾的就是我的祷告根本不是在说给上帝听的，在做文章啊，让人家听得到。那我的祷告常常自己都没有专心在听，那上帝怎么听呢？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相信他，而上帝一定会听了，只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听。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上帝应许我们这些在世寄居的人，我们有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向他祈求，甚至还没有祈求，他就恩待我们，而且他会很公平的恩待我们。好，大卫碰到什么事了？大卫一定碰到难处了，整个一篇你都看到他碰到难处，而且很艰难的难处。那他可以直接讲，上帝啊，请你听我的祷告，这个我现在好可怜，你没看到吗？生活艰难，你没看到吗？我身体我们都会有这些情形哈。雅慧的父母啊，你看那个忧郁症，那个很严重，雅慧也很难过。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姐妹、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别人的身体，我们很难过，我们甚至不大容易过得去，有的时候是心理上的艰难。那即使是我们，我想我们也都有那个艰难很严重。好，所以我们就马上求神解决问题嘛。可是他不是先求神解决问题。我特别被这一篇诗篇里这句话感动，他在求神帮助的时候，他先说求你不要审问我。哎，各位，你去找医生，你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医生来解决问题。你不会先啊，今天是有什么不舒服啊？哦，这个头痛啊，睡不着觉啊，或什么什么。你不会先跟医生讲，请你不要问我最近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反正我一定吃的都是你不喜欢的。就我们通常不太会说这句话，不好意思说，说了要被医生骂了。可是大卫这个态度，当然不是每篇诗篇我们都讲这个，但是一个被上帝光照的人呢，即使我们很多的艰难，我们不是先说我们的艰难，或者我们总有一个态度，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就是这是让基督徒啊。不像一般人想，好像我们就没有自信啊，我们很懦弱。不不不不不，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过，我们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人。诗篇130篇里有一句话：“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这篇诗篇讲很多人对他不好。那大卫生平里面有很多人对他不好。他的儿子造反，示巴造反，洗巴欺骗他，示美造反，有很多人伤害他，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包括早期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的老板扫罗追杀他。有的时候有些人对他的造反、攻击、逼迫、杀害，不让他活下去。圣经没有清楚的讲，但我们大概可以推断是上帝对他的管教。就当他赢了别人的妻子，杀了别人丈夫以后，的确他家里祸患是没有停过。 就像先知拿单跟大卫讲的，刀剑不会离开你家，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大卫后来儿子也要杀他，那么一直到他晚年，那个亚多尼亚可能也要杀他一样，就是很辛苦。我希望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到后来我们最希望儿女照顾我们，结果儿女好像跟我们不好。那另外有一些人，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希望我们的配偶帮助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的配偶也让我们受很多伤害。那大卫有这个情形，有这个情形，如果自反不说，自己想，哎，真的是不是我的错，那我们就求神，甚至说很大胆的话，第十二节，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我在牧会的时候，我希望我在用圣经的时候都用得很恰当，是神的话，就包括用这样的话。在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很不幸，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身边的人，包括配偶会伤害人的，包括朋友，或者我们先不要说我们的错，假如是别人的错，我说你可以祷告求上帝替你伸冤呐、啊。只要我们心中不是恨意，不是自大，我们是希望人家停止作恶，那么真的不停止，我们做这样祷告不是不可以。凭你的慈爱，你爱我，但是那个仇敌在逼迫我，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害我的人。最起码有的时候太危险了，第九节，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最起码有的时候，各位，这些也许是各位你们过去曾经经历过，如果一辈子没经历过也感谢主，如果你把那个仇敌想成是疾病衰老，那倒也可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我们恐怕都会碰到的仇敌，什么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最起码第九节下半句，我往你那里藏身，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啊，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谁都不要我们，还是有上帝那里可以去。那大卫，我不知道他在生活中有什么时候是这样子，或者说这里所描述的是亚沙龙他最爱的儿子对他那样的仇恨，还是哪一个时候？也许我们不能用在那些事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候呼求神，然后我们也很勇敢的，也很诚实的把我们心里的话讲出来，不舒服的时候，慌乱的时候，耶和华，求你救我，求你帮助我。但是我还是回到前面讲，有人对他不好，有人对他不起，我刚刚讲的，其实讲直接一点，就是说有人说她的丈夫伤害她，欺负她，对她不好，有的时候是儿女。我说你可以做这样祷告啊，你求神管教她，但是你求神管教的同时，你一定不能忘记求神赦免我自己的罪恶。被伤害的人最容易忘记自己也会做错事，别人做错我们也有做错，所以我说不义的义人，我们相对比较义点，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他面前称义，但是我们本身也是罪恶的，所以我们要求神替我们伸冤，我们要求神刑罚管教甚至除灭我们的仇敌，这么重的话的时候不要忘记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恶这我们总是要有的。第三节他就讲他的艰难了哈，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我灵发昏，我心凄惨。再一次我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恐怕都难免有一些这些艰难我希望我自己到晚年的时候不会碰到这些，但是我们这一辈子恐怕也总有一些仇敌逼迫我， 那各位现在大家应该都不会逼迫你们了，你们都这么善良可爱美丽啊，不会。但是也很难说，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事实上这些都是大卫的仇敌，都是身边的人，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是了，他是被逼迫的很厉害。如果这是大卫写的话，这应该是大卫写的，很被逼迫，被打倒在地。我看当他听到那个儿子亚沙龙造反的时候，其实他应该早就知道了，因为亚沙龙动作很多了啊，亚沙龙已经一直在勇兵自重，他都知道了。但他有的时候是故意，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就不要去处理这问题，撕破脸不好，就拖到有一天就爆炸了，亚沙龙已经称王了。那大卫很认识这个儿子，大卫认识这个儿子，认识儿子很伤痛啊。就这个儿子如果做起这种事来，就一定会赶尽杀绝，对父亲都是一样。所以他后来听说亚沙龙，再听到另外一个恨他的人啊，这一起联合要在军队里的时候，他就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败坏亚沙龙的计谋，败坏他的谋臣的计谋，让亚西多福的计谋不能成功。对，当然也很伤痛嘛，活不下去了，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这里住在幽暗之地，这里像个死人一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在想我们自己啊，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现在碰到叫我们活不下去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不是哪些人，有的时候就是遭遇的事情叫你简直是承受不了，那可以说魔鬼就叫你承受不了。有的时候是你做坏事，有的时候你做正直的事被人欺负，无妄之灾。那上帝都让这些事发生了，上帝也让约瑟被卖了，上帝也让扫罗死，追那个大卫追得火急，上帝也让大卫说有一段时间我像死了许久的人，简直是活不下去了。所以灵也发昏，心也凄惨。那各位就不要想错了，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想得对啊，心想得对不是只想一个方向，心想的对只想上帝，而上帝是全方位的，各个地方都在。我们欢喜也想他，我们悲哀也想他，我们凄惨也想他，我们兴奋也想他，因为我们兴奋的时候想到主，我们就不会得意忘形；我们凄惨的时候想他，我们就不会寻短见。各位，这种想自杀想死啊，也是仇敌对我们的攻击，让我们没，或者说儿女吧，可能现在大家很多时候想到儿女或孙子孙女有这些问题，就想主嘛。那现在不知道怎么想主，因为现在没有看到主做什么事，你就想过去主曾经有的一切作为。这个时候这篇诗篇应该是就是他，不是他，可能是比较是年纪长的时候写的吧。他早年的时候是扫罗逼迫他，在71本这篇诗篇的标题是跟第三篇一样，是扫罗追是亚沙龙造反的时候他写的。所以他想早期的时候他实在不知道这次灾难能不能躲过去，就有的时候那个灾难也不一定是儿女对我们怎么不好，有的时候那个灾难是你看到你的儿女走在错误的路中，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啊，你也很难过，你很爱他，他走错了，他可能对你还是算礼貌吧，但是他走错了，他也不听你的劝，在想啊想，默念主的工作， 想主是一个奇妙的上帝。过去我在躲扫罗的时候，神怎么救我们？所以你们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作者也常常叫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要想主的各样的奇妙的作为，想这些作为，圣灵帮助我们在思想这些作为的时候呢，得到安慰，也得到鼓励哈。这些古时候的事情，像在诗篇七十七篇，他也是追想古时候的事情。他想古时候的事情，他很难过。曾经上帝听祷告拯救他，现在呢，那诗篇七十七篇，他就心里不肯受安慰了。大概现在的艰难太多了，他就说：“哎呦，上帝会忘记我吗？”啊，嗯。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对，就这是大卫的，这是我们的，男的女的，男女老少都有。那神忘记我了吗？他忽略了我了吗？或者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不晓得，我常常会，是不是他真的不赦免了？或者他的赦免也只是让我还可以上天堂，但世上呢就天天在他的愤怒当中。人间可能是这样的，人间有的时候，尤其如果你得罪了你的朋友，好朋友，如果是你的错，或者家人，他永远不原谅你。他也许说啊，算了，这个事我就不去想他了，我也不跟你离婚，我也不跟你吵，但他对你是那种冷酷的。各位，这种很可怕，那我们很难过。如果我们想上帝也是这样，那就我们就很难兴奋起来了，我们就很难积极振作起来了。所以大卫在第十节，七十七篇第十节，他说：“这是我的懦弱，然后我要追想你以前的作为。”我们想顺着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想，我们就想到他的慈爱永永远远啊，不会，他不会收回他的慈爱。所以我们越发昏的时候，越被打倒的时候，就越让我们思想主的一切作为，然后愿圣灵让我们看到他作为都是公义、圣洁、良善的，而这公义、圣洁、良善不仅是恰当的对待我们，让我们受苦，也恰当的对待我们，让我们在苦中更成熟、更美好、更单纯的依靠上帝。一百四十三篇第六节：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这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都喜欢举起手来哈，举手可能有的时候我也有这种兴奋，就是很高兴就举起手来赞美上帝。但是举手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在这里，就举手是愿意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举手就是我们干旱的时候，好像地需要雨水一样，请你来赐下你的恩典来救我。我们的主可能有时候做事很慢，他有他的旨意，有时候很慢，有时候叫我们等很久，但是我们不必隐藏我们的感情。所以第七节：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快一点，赶快啊，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湮灭。湮灭就是不管我，不要向我湮灭，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下坑就是死去的人一样。你不要等我死了。对，我们基督徒都相信死后上天堂好的无比，但是我们也希望活着的时候不要有那些痛苦。我们希望活着的时候主应允我们，回答我们。对了，主有的时候给他的儿女的磨练，尤其是那些比较属灵的人，神要把他练得更好，有的时候真的很艰难。事实上对我们每个人，神都好像给我们一些艰难的，我们就大声地说：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我们就第一个绝对不停止向上帝的信靠和呼求，而且是越觉得艰难越专心呼求他啊。这个圣经例子太多了，就像我们说巴底买就这样啊，他就喊啊，别人说不要喊啊，没礼貌啊，他就喊，他越发喊得厉害， 因为我没有别的可以呼救了，呼求了。你看玛利亚也是这样，他求耶稣，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每一句话都在拒绝他一样，但是玛利亚有信心，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水就变成酒了。就像那个迦南妇人也是，我都很稀奇哈，圣经讲这些经文的时候，除了巴底买以外，我现在想到的多数都是讲女性，可能女性有这种韧性哈。那个迦南妇人，哎呦，耶稣啊，可怜我的女儿，她被鬼附。我常常讲这一句话，耶稣说你是狗，我不帮你，说得好重。但是他就是不会停止，就跟这诗篇一样，他不会停止向上帝呼求。好啊，我是狗，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结果他就得医治了。就是他们的信，包括那个血漏的妇人，包括这些这些好像地位各方面都没有的，耶稣都说你的信救了你。而对男人好像耶稣有责备，你们这不信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多久啊？就是我们总是，即便耶稣好像说了这样的话，让我们还是就是求他，而且有信心的求他，而且求他速速应允我们。第八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求你使我清晨，我想他在讲清晨的意思，应该不是我们一般讲早上灵修的意思。清晨就是从一开始，从早就让我听到你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听到，我一天都需要你，你的话，你慈爱，听到你的慈爱。这里加一个言，也许不必的哈，就听到你的慈爱，好像那个慈爱都化成行动一样。我是依靠你的，使我知道当行的路。这也我也想到，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有过，就是他在基伊拉的时候，扫罗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需要知道他要去哪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要怎么走，求你指引我们。那么诗篇有这样的话，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并不是说上帝会说一句话告诉你怎样怎样，我们有的时候也许也会这样，不过上帝很少这样做。上帝比较做的事情是，神让那个信靠他的、寻求他的、敬畏他的人，在做任何事的事上都蒙亨通。就不一定我们听到什么声音，但是神就让我们在敬畏他的人里面，我们被他保守。对了，我们也会做错事，有的时候我们投资也错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好意怎么样。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奉献给一个福音机构，就那个福音机构里有人把那个钱拿走了，损失很多。那么这个奉献的人他是爱人，他就是我听说的，就是他们还发现他们那个抵税的收据一直都没有来，就打电话去问，问了发现那个管钱的人都已经跑掉了，连钱都不见了。那这个让我们好像奉献人会很不高兴嘛，我是献给主的，结果被拿去给人误用了，不好的用法。但是我们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可能拿去赌博了，也可能做什么事了，我们就也不要太过自责。哎呀，当年没有好好祷告，以至于奉献错误了。也许主有他的旨意，总之你能够更学的敬畏上帝就好，指引我走当行的路。当行的路，其实我们都知道，当行的路就是信主的路，当行的路就敬畏上帝的路，当行的路就专心仰望他的路。当行的路反而要小心，不要以为一定要有个大光显现让你这个那个，魔鬼倒是喜欢用这些事来骗人， 当行的路是神已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路，只是我们希望神常常安慰鼓励我们。第九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我们还是说这个仇敌从哪里来的，这仇敌是谁？好，仇敌是早期是大卫不能逃脱的一个人，是扫罗，是天子，全国境内大卫所在之地都逃不掉。后来是他的儿子，也很难逃。不过我们就还是一样哈，我想我们今天不一定有那么悲惨的事情，但是我们藏身在主的怀里面，我们能够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肉体的私欲，这些都是我们的仇敌。求主让我们也能够脱离生活中的这些艰难，这也是我们在主在我们生活中会摆下来的。这有一段经文哈，我最近有很大的感触，就是在以弗所书最后不是讲到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要跟那个执政掌权的征战吗？当保罗在说我们穿上全副军装在征战的时候，他之前讲什么？他之前讲我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我们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保罗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是柔顺的好像羔羊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好像战士。所以那两段经文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你一方面顺服你的丈夫，一方面穿上全副军装跟他作战。这个不是什么矛盾，这是真实的。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善待我们自己，但我们也跟我们自己的私欲作战。就是我们有柔和的表现出来，我们有坚强的。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他那里得到藏身之处，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跑到他那里得到藏身之处，而天天还是要面对会碰到这个躲不掉的人或者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到各位，这仇敌真的你可以想到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心灵的疾病，可能是忧郁，可能是你看到你的儿孙辈的叫你伤心，但你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就在主里面藏身，在主里藏身，可能时时我们碰到他，我们就这个藏身就是我们求神让他的邪恶或者这些罪恶不会使我们受到恶劣的影响，就我们在主里被保守。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这里我想重点在遵行，就在圣我们平常很喜欢问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圣经里面在讲神的旨意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想的好像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我要跟谁结婚等等。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都是指两个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一个就是神的律法，一个就是神的福音。就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善良，接受上帝的爱，所以重点不是知道神的旨意，重点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谁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呢？不是不知道，是不遵行。我们谁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信靠他呢？不是不知道，是不遵行。我们谁不知道我们应该多亲近上帝呢？我们不是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常常不去遵行。所以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重点是引导我的心看到你的宝贵和美好，也惧怕你的刑罚，所以我遵行你的旨意。我是以你为我的神，我跟你立约，我爱你，你也爱我，你的灵无所不在，引导我带领我到平坦之地。生活中能平坦那最好，生活中不能够平坦，让我心灵是平坦的。不要被控告啊，这实在是太难了哈！总是我的个性呢、很容易被控告，然后就在那懊恼，时时刻刻在懊恼。第十一节， 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就各位，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困难啊是怎么这么大，怎么上帝对别人都这么好，对我特别不好哈、啊、上帝对每个人都很好，对我们特别的好。那个困难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诗篇里面，这里讲说将我救活，就是大卫也常常有我要死了，我已经死了，有这种呼喊，但他的呼喊没有因为这样的事让他远离上帝，反而更呼喊上帝，求你救我，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求你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啊！这当然不只是大卫了，以色列人也从患难中被领出来，约瑟也从患难中被领出来，保罗也从患难中被领出来，我们每个人神都曾经把我们从患难中领出来，也必救我们到底。即便那个疾病或艰难也随着我们，我们相信神的公义和信实，他爱他我们这些儿女，他就爱我们到底。第十二节，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哦，这句话好像很重哈，把我的仇敌都杀掉，所有对我不好的人都把他杀掉，讲这么重。但是你要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是你的仆人。什么意思？这我们用以色列在埃及是最好的例子。以色列在埃及被埃及人虐待做奴隶，上帝就跟摩西讲说，你去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离开你，让我的百姓不要再做奴隶，好叫他们来侍奉我，敬拜我。每一次耶和华说这个话的时候，让我的百姓去，下面就是说他们好敬拜我，不管在旷野几天也好，侍奉我不管在哪里也好。就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就服侍上帝，我们是上帝的爱人，上帝就服侍我们，总之我们是属上帝的。各位，我听说有外劳被别人借用的事情哈，那么有的时候这外劳来服侍我，但是有的时候小孩需要就借用一下。各位，你的外劳应该是服侍你的，如果他不推你的轮椅在公园里，他不推你，他推别人，他不帮你做菜，他帮别人做菜，他不清扫你的家，他拿你的钱，他不清扫你的家，他清扫别人家。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情形，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却天天替法老做事，所以上帝就很生气，你不能让我，你不能继续把我的儿女这样对待，你不能这样对待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是要服侍我的。那摩西去的时候，耶和华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摩西后来他不敢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跟法老说让我的儿子去，然后你不让他走，看到我要杀你的儿子。就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嘛，你老公不买花给你，给别的女人，你老公不照顾你，照顾别的女人，这种人就把他剪除嘛。因为怎么可以这样呢？如果有别的女人让你老公不服侍你，那就把那个女人剪除掉了。所以我是你的仆人，现在别人不让我服侍你，别人让我做苦工，所以请你把他们剪除掉。那你也要注意最可怕的事了，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让我们自己服侍上帝的话，那上帝要剪除我们，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好，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恩待我们能够在你的一切的祝福和美好的带领之下，我们向你呼求。我们艰难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主啊，我们是你的仆人。最后求主让我们的时间、力气、我们的爱都是用来侍奉敬拜你的。主，若是生活中有妨碍我们敬拜你侍奉你的，求你剪除这些。主，常常妨碍最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求主怜悯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